王一民刚要掉头往回走，就听见那两个特务同时喊起来：“
站住，往哪走？”
王一民不由得朝那两个特务望去，但那两个家伙并没有看王一民，而是朝着一个年轻妇女走过去了。这俩小子不由分说，上前就搜那妇女的身。他们眯缝着色情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众目所视之下，肆无忌惮地任意搜摸着。那个妇女稍有反抗，就招来他们一顿打骂，接着就传来一阵哭叫声。这哭声汇合着马嘶人喊、车鸣狗吠，组成了一首殖民地的街头奏鸣曲。王一民知道，自个儿这个时候转身往回走，立刻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他强忍着极大的义愤和不平，夹在人群里，通过了搜索。他不能坐车了，怎么呢？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搜索只要一出现，那就是全市性的，各个主要街口都有关卡。所以王一民就放开大街，穿小巷，绕开那些重要的街口，这样他宁肯多走几步路，也不受那使人屈辱的窝囊气了。时针指向6:30的时候，王一民才进到李汉超的屋里。迎接他进屋的是石玉芳。王一民知道，根据石玉芳自己的要求，省委已经批准他参加机关工作了。石玉芳工作的高高兴兴、兢兢业业，已经成了李汉超的一个得力助手。王一民迈进东屋门槛儿，他没有看到李汉超。哎，大嫂，汉超呢？
哦，他向省委汇报去了，夜里在道里撒传单的同志出了问题了。
啊，出了什么问题？
嗯，有两个你们学校的学生在炮队街撒传单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
啊，
一个姓刘的跑回来了，另外一个姓肖的到天亮的时候还没见到踪影。
王一民听到这个情况，心猛地往下一沉，险些没失声叫出来。王一民知道，这是肖光义出事了。他心里想，自己这两个最心爱的学生，一个已经惨遭敌人杀害，这一个如果再……哎，汗水立刻从王一民的头上流下来了。他在屋里快速地转了一圈，又停在石玉芳的面前。
大嫂，我就上学校去，汉超回来你告诉他，我才从谢万春那里来，他那里没出现什么情况，现在敌人已经倾巢出动了，你也要多加小心，说不定会挨家挨户的搜查的。石玉芳点了点头，
大嫂，那我走了。
哎，你还没吃饭吧？这有现成饭，你吃完了再走吧。
啊，不吃了。王一民边说边走出了李家。他来到了街上，只见街上的搜索依然在进行着。王一民只好又绕开闹市，走小巷。他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在7:30的时候赶到了一中。一进校门，他就看见操场里、大楼下三三两两的学生都在悄悄地议论着，表情也是那么复杂多样。这时王一民瞥见老传达李贵儿正在传达室的玻璃窗里向他直望着。当他们俩的眼睛碰到一块儿的时候，老李贵儿的眼睛紧眨了几下，头也急速地点着，那意思招呼王一民过来。王一民会意的一侧身 走进了传达室。王一鸣进来以后，老李贵仍然在窗前没动，他只是将头往里屋一点。
王老师，有人等你呢。
哦，王一鸣忙推开里屋门，他看见他的学生刘志先正坐在床上向屋门直望着。在刘志先的对面坐着二传达吴素花，他一边补着袜子一边和刘志先说着什么。他一看见王一鸣进来了，就忙停住话头。
哎呦，王老师，可把你给盼回来了，俺这正劝他的，你来了就交给你了。
说完，吴素花拿着袜子出去了，随手关严了门。刘志先激动着面对着王一鸣站了起来。
王老师，肖光义他没回来，我对不起他。
刘志先，你不要激动啊，更不要流眼泪，千万不能让人注意到你感情的变化。来来来，你坐下啊，坐下坐下。你要冷静的，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讲清楚，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
哎，
王一鸣拉着刘志先坐在床上。刘志先擦了擦眼睛，稍微停顿了一下，就把夜里和那帮警察特务遭遇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对王一鸣讲了一遍。当王一鸣听到他们最后奔跑的路线的时候，不由得心里一动。他知道他们这是沿着卢家的院墙跑的，那么那一连串的枪声卢家肯定也会听见了。正在王一鸣思索的时候，二传达吴素花进来了。
王老师，老冯找你，在外屋呢。
哦，好，我知道了。刘志先，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啊，你先坐在这儿冷静一下，等心平静下来再出去。要注意，一定要和往常一样，这对你也是意志的锻炼。
嗯，
刘志先站起来尊敬地点着头。这个孝义老冯是反日会员，他一看见王一鸣走出来忙迎上前去。
王老师，刚才有一位叫冬梅的小姐来电话，说让你到学校以后啊马上给她回个电话。我听说话的声音很急促，就出来迎您了。
哦，那好，我知道了，谢谢您。老冯走了，老李贵到外边去办什么事儿，屋里只剩下吴素花了。王一鸣在传达室里打了个电话，他一边拨电话号，一边在那寻思。从冬梅要他立即回电话的不寻常情况看，从方才刘志先讲的他和肖光义奔跑的路线上看，很自然的把冬梅的电话和肖光义的命运联系到一块儿。但究竟是什么情况？是急还是凶？无法猜测。王一鸣一边想着一边焦急地等着对方来接电话，他握着耳机的那只手都激动得有点发抖了。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传来冬梅那清脆的声音。
您是王老师吗？
是我呀。
我是冬梅呀。
啊，我知道了。
您那里说话方便不？
方便，你快说吧。
那好，您能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啊？您有一个学生在您住的屋里，他等着要见您呢。
啊，
听了冬梅这句话，王一鸣的心里哗的一下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明雪亮。
好， 冬梅，我完全明白了，我要用最快的速度回去。
要不要派车去接您呢？
不要了，你们等着吧。
王一民撂下了电话，他回头看了一眼直望着他的乌素花。
您告诉李大爷，萧光义有下落了，让他不要着急。
哎，好啊，太好了。
乌素花高兴地点点头。王一民忙又回到里屋，刘志先迎面站起来，王一民一把拉住这个面带忧伤的学生的手。
我告诉你，光义找到了。
啊，这是太好了。
嘘，小点声。
啊，王老师，他好吗？受伤没有？
目前还不大清楚，不过我想问题不大。我马上请假去看他。
咱们班第一堂是我的课，改上自习。点名的时候你告诉班长，就说萧光义向我请假了，不要给他画空课。
这好办，班长是我和萧光义的好朋友，干脆告诉他什么也不画就得了。
那还有第二堂课呢？
第二堂课就说他临时请的假，表示他已经来了，这不是更好吗？
也好，只是应该小心啊，不要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
那我知道，王老师，我马上去找班长。
你去吧。刘志先走了，王一民随后走出来，他看见老李贵进屋了，忙走过来要向他再说明一下情况。就在这时，王一民看见丁鱼从校门外进来了，王一民便向李贵点了点头。
李大爷，我去找丁鱼请假，有话回来再唠。说完，王一民就撵出了传达室。
这个丁鱼丁秃爪子最近一个时期对王一民非常客气，见面后那是不笑不说话。这会儿他听见王一民在后头叫他，忙回身一点头一呲牙。
嘿嘿，王老师你咋？
你咋？王一民走到丁一面前点了点头。丁主任，我来向你请一会儿假，两个小时可以回来。
哎呦，你看你王老师，你真是折煞我也，请什么假呀？您打个电话来说一声就得了，何必您还亲自跑来？您
啊，我还要安排一下班级的事情。
那告诉我，我替你安排吗？啊，
我已经安排完了，第一堂上自习。
哦，王老师，你真可以称为教师的楷模了啊！我一定在大会上表彰你。好了好了，别耽误你的事情啊，你快去吧，快去吧，上午就不要回来了啊。
那好，丁鱼挥了挥手，转身走了，王一民也向校门外快步走去。八点刚过，王一民就来到了炮队街。当他拐进街口，走到离卢家不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就看见电线杆子旁斜倚着一个穿白纺绸对襟汗衫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正斜着眼睛往卢家大门那边看。王一民一搭眼儿，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忙装成没看见那家伙的样子，面向前方，把疾步变成慢步，从容不迫地走着。但就在这时，王一民又发现在卢家大门对面新修的那座二层楼前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的面容看不太真切，但身形却很熟悉。谁呀？原来又是那个花脸特务秦德利。王一民心里想，怎么这么巧啊，萧光义又和他们撞到一块儿去了呢。就在王一民发现秦德利的时候，秦德利也看见王一民了， 这小子忙一扭身躲到新盖楼房的青砖垛后面去了。从前那些青砖垛都是零散着落着，不高，现在呢都整整齐齐的垛在一块，有一人多高了，把秦德利那瘦小的身躯遮掩的是严严实实。王一民略一思索，立即打定主意，他加快脚步直向那砖垛走去。王一民已经走到砖垛前边了，秦德利还不出来。王一民并不打算到砖垛后边去找他，只是站定身形，对着砖垛后边说了一句：“哎，秦景玉，请走出来见见吧。”秦德利被叫出来了，他那张花脸憋的是红不红紫不紫的，腮帮子上的瘦肉在那抽搐着，却强挤出一丝苦笑来。他对王一民像行礼又不像行礼似的哈了一下腰。王老师，想不到在这儿巧遇了啊。哦，是巧遇吗？
当然当然。
什么当然？王一民伸手一指卢家大院，葛明礼在这院里看见过我，你们知道我在这里住，又来找麻烦。
哎，不不不不，不敢不敢不敢。王老师，您是御旨一郎阁下的好朋友，阁下吩咐鄙人的话至今还在耳边响，鄙人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再对您无礼。
那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偶然路过呀。
偶然路过。
偶然路过。
王一民回身向后边一指，那里还站着一个也是偶然路过。
秦德利随着王一民的手往那边看，只见那个穿白纺绸对襟小汗衫的家伙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距离隔得很远，秦德利给那家伙使眼色他也看不见，急得秦德利直磕巴。
我不认识他呀。
不认识？不认识。
那好啊，那我马上就过去问问他，请你在这等着啊。
王老师，您何必这样呢？我哎，行，咱当着名人不做暗事。王老师，我就对您实说了吧啊。
秦德利刚要说什么，又贼眉鼠眼的往左右看了看，他发现身后已经有两个行人站下听声，新楼上也有一个描眉打鬓的女人探头往楼下看，秦德利便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比量：“
王老师，能不能劳您驾过马路那边去说？”“
那好吧。”王一民点了点头，举步就往卢家大门前走。等走到门前，王一民回头一看，这个秦德利却没跟他一块走。这家伙躲开大门，斜穿马路，贴着身子靠在大树上，正在那儿挤眉弄眼的向王一民招手。王一民只好走过去，面对着他站下，一眼不眨的直盯着他那张花脸看。秦德利又嘶喝了一声，往前探着身子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王老师，实不相瞒呐，我们是在奉命在这儿办案的。”“
办什么案？”
秦德利眼珠子一转，把声音故意压得更低了。
我们在追拿一名逃犯。
什么逃犯？
身份还没大弄清楚。 八成是胡子，也背不住是冠带儿。
啊，胡子，
哎哎，
冠道，
哎哎，对，
这也归贵客管。
哎，这那个什么，你
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下去了。我告诉你，请你立刻把你的人领走。如果等一会儿再发现有你们的人在这一带活动，就不要怪我无礼了。王一民最后几句话声音大了一些，惊动了院里的老田头。门一响，老田头出来了。王一民一回身，一甩袖子，大踏步走向小门。老田头忙向门旁一站，王一民进院。这秦德利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老田头了，怕被认出来，他忙一扭脸儿。可是老田头已经看清他了，因为他那张皮包骨头的花脸儿是太容易辨认了。老田头不由得往前走了几步。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怎么又来了你啊？你是不是要我去回禀老爷出来再会一会你呀？
不必了。秦德利这时候只好回过头来，狼狈不堪地挥着手。不必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绕开老田头，慌慌张张地向街口走去。
王一鸣进了卢家大院，他习惯地抬起头来向二楼东边一个窗口望去，这就像在晴朗的月夜下举头望明月一样，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明月在何方。王一民第一眼就看见他正站在窗口前向自己凝望。这个他是谁呀？我不说，听众也能猜得出来。在他的身后站着柳絮影，这两个姑娘都微含笑意，面带春风。王一民一看，他那一直处于紧张的精神说立刻松弛下来，就像狂奔了一段路程的人跳进温水浴池一样，整个身心都轻松了。王一民长吁了一口气，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底儿了。那个他呀，已经用表情传过来吴胜的信息，那个意思啊，是说你的学生萧光义平安无事，你甭着急，你就放心好了，有我们在这儿帮你照顾着呢。他身后的柳絮影在为他做注释。你看，说着说着信息又来了。柳絮影的右手啊，微微向西指着，头也向西边歪了歪。王一民随着他的手向西边一看，只见自己住的屋子开了半扇窗，冬梅站在窗后，露着半边脸，在向他招手。王一民心里明白了。他向东边窗口点了点头，加快脚步向西楼门走去。王一民咚咚咚跑上楼梯，冬梅正从屋门口探出身子望着他。他看见王一民脚步是又急又重，便向他摆摆手，又指了指卢秋影的屋门，把两眼还一闭，那意思是说呀，屋里的卢秋影卢少爷睡着了，您脚步千万要轻一点儿，别把他吵醒喽。王一民当然明白冬梅的意思了，
便把脚步尽量的放轻。他捏手捏脚的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冬梅站在门旁，把王一鸣迎进屋里以后，就轻轻地关严了门，又回身把门插插上，贴身站在门前，在那儿守护着。王一鸣一进屋，只见萧光义正从沙发上往起站，他趔趔趄趄、晃晃悠悠地挣扎着站起来，要扑向王一鸣。王一鸣蛮快走了几步，一伸手搀住了他。萧光义激动着握着他老师的手。
王老师，刘志先上学没有？
上学了，
他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吧。
萧光义笑了，笑可是笑，笑眼上滴下了两滴泪珠。
萧光义，你们的情况刘志先都当我讲了。哦，那好。
王一鸣低头望着萧光义的腿。哦，你的腿受伤了？
那跳大墙的时候摔的。
哪条腿？
左腿脚脖子。
哦，王一鸣伸手摸了他腿一下。哎呦，疼吗？
还行。
王一鸣回手一招冬梅，来，咱们俩搀他到床上去。
不不不，王老师，我不上床。上床干啥呀你？
萧光义一边说着，一边指着那张宽大的长沙发。
王老师，你看这不挺宽敞吗？
啊，不行，你必须在床上躺直了，我要给你看看腿。
我不上床在这行了你。
萧光义红着脸说什么也不肯动地方。这时候冬梅走了过来。
王老师，这事儿我也真纳闷，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位学生就是不肯上床。昨天夜里我想搀他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可他说什么也不干，就坐在这个长沙发上，说什么也不肯起来。没办法，我只好走了。今天早晨进来一看，他还在这上面睡着。您看这，
萧光义，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是我的床，你怕什么呀？
不，你的床，我也不上。
这萧光义为什么不愿意上床呢？待会儿咱们说出原因来，您准会觉得可乐。